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悟道做道再精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28日。我是青年女大法弟子，2004年上小学时跟随家人得法，99年720后听过污蔑大法的报道，那时心里微微疑惑，一日看到水泥墙上有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，心想我就要念，随即喊了出来，不觉中泪水盈眶。大法伴随我的成长，师尊指引方向，永远给我希望。第一部分，中小学时光，行字当头棒喝，修心攀天梯。自小总被欺负，初见的同学就会无故地把我的头打出血，这让我隐忍内向。得法后虽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但很快的鼻炎、扁桃体肿大等顽疾不翼而飞，学习成绩一跃为班级的第一名，字也写得越来越方正大气，成了众所周知的榜样。我的心胸越来越开阔，在学校光明正大地带着真相护身符，平时会和大人一起发资料。初中我拒绝填写入团申请，并成功地建议老师不在黑板报摘抄毛魔头的诗词，时而手写真相币在校园花，有次钱掉了被同学捡到，同学打报告给老师说上面的字是我写的，我很紧张的同时发正念，最后化险为夷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初中我会把每个心结记在本子上，最后都会写上要加油啊，别忘了法，精进啊，跟师父回家等等。因为沾染爱情小说，被情欲严重干扰，中考前长时间高烧不退，父母担心，我心里动摇，西医打针中医吃药全不管用，最后静心学法烧退了。虽然好一阵子都没上课，但中考成绩名列前茅，顺利考上高中。新环境陌生，心性考验也多了，比如舍友因我值日烧碗，把垃圾都扫到我的床边，被同学当众羞辱等。这些情况我说不上来一句话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成绩退步，老师批评，回到家父母直接讽刺我什么都不是。我为了偶尔能和朋友沟通，偷偷用手机，被父母发现后更加斥责我不学无术。各种事凑在一起，心中竟萌生了我为什么活着的想法。这时有一位老师经常鼓励我，我深受感动，并匿名给他写了很长的大法真相信。后来我尝试用被子蒙头在宿舍打坐， 带着转法轮中午晚上看，心里很孤单，睡觉就梦见师父和我一起走在校园的小路上，心里着急救人，鼓起勇气面对面让关系好的同学和老师记住大法好。高中我有时会被情带动，但惧色守正，这期间我有了超出年龄段的感悟与思考，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。高考前心性的考验又加大了，比如下铺舍友凌晨叫我名字把我大声骂醒，说我翻身影响了他睡觉。老师会在铃响很多人一起进教室时单单把我揪出来罚站，关系不错的同学突然孤立我，心里虽然懊恼，但大法自阳光，我通过一些小考验后会有更心仪的同学和我搭伙，骂我的同学主动示好，师父慈悲，让我高考超常发挥，考出了高中以来的最好成绩。不过高考当天心性考验都在继续，午休我在厕所通话，一位值班老师很激动地追着吼我，我当时想不能动心，确实可能影响其他同学，念了很多遍九字真言。紧接着下午那门考试我出奇地考出了年级状元。第二部分，大学生涯，两度穷途花开，正念救人急。顺利进入大学，我年年获得奖学金，同时也参与着学生会、演出等各种活动，身边的同学成双成对，在自己的有求下，求到了因拒绝发生男女关系，刚在一起就被分手的，求到了脚踏多只船，我成了备胎的。后来班里投票优秀毕业生，我被成绩在后的同学挤下来，起初愤愤不平的反应要求重新投票，过程中惊醒我是大法弟子，羞愧难当，马上联系老师说那位同学很优秀。提高悟性后，我顺利获得了对我注意很大的学术活动名额，并以断层第一的成绩考取了著名高校的研究生。大学图书馆的走廊、教学楼的角落留下了很多个日夜我学法的影子。研究生时学业受阻，我尝试诸多办法无果后觉得努力了顺其自然就好，但是心里不承认现状，因为这不利于我更好的救人。随后每天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学法练功。我一直认为自己多愁善感，师父就点化给我历史上我扮演过的男性角色，原来多愁善感是观念形成的假我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才发现是自己的懒惰浮躁、三心二意造成的不顺利，不怪别人。突然朋友一句无意之言送来转机，出乎大家意料地解决了问题。迷茫期间两次看到盛开的优昙婆罗花。期间我接触了一位已婚异性，平时很帮助我，我逐渐对他的不检点行为不拒绝。这时判若两人的情况竟再现，比如他开始勾三搭四，出尔反尔，会癫狂骂他自己，摔东西打我，甚至诋毁大法。我因为对他有好感，所以那段时间我头脑里被情欲、争斗、怨恨、妒忌填满，争论中不休口，还造成彼此大额钱财损失。在这些极端变态心理的冲击中，我坚持站在他、他妻子、他异性朋友等人的角度换位思考，逐渐地很感谢他给予我这个年龄难得的提高情境，暴露了我隐藏的魔性。通过此事，我彻底解体了很多变异的交友理念与婚姻观念。 我归正后，此人的举止言谈也正派了，竟对我说，共产党真的要亡了，把我害成这样，我特别信你说的。他也给他妻子退了党，并告诉家人念法轮大法好。我看到我与此人纠缠不清时，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福报几乎折损过半。也是这时，我意气用事，拒绝了离家近的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。后来很长时间，我周转多地，考试面试，事倍功无，内心经受很大的煎熬。过程中，我结识了一位同修，同修勤奋不怠与乐观的心态深深地影响我。此后，我每天背法，逐渐心不再随结果而动。凡是给我面试机会的单位，我就会正念清除其所在地阻碍众生得救的败物。有意栽花，无心插柳。很快，我找到了大家称羡的工作，和当初拒绝的那份工作一模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离家很远，无亲无故，有时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在工作中，我会创造机会救度新的有缘人。有一次，我费心思做了一个启发人破除无神论、进化论与邪党论的演讲，被同事看到后说内容精彩，有理有据。同事竟照着原稿把这些科普给了更多人。两度穷途中，是我破除面子心与怕心，正式重视讲真相的开始。慢慢能够一对多的侃侃而谈，劝退多位老师和同学。我会坚持联系没有三退的相识，也放下偏见，救了曾嘲讽我的亲戚。有一位老师手举三指，对天起誓，说三退要有仪式感。还有一位大学老师疫情期间主动和我说，三退的事我记得，保佑平安。那时这位老师都退党两年了。我不断体悟到慈悲的内涵，并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无量慈悲。还有同学好几年坚持联系我，直到给他讲三退，他大声地接受说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苍天在上，我某某从现在开始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。他曾还说，这么多年最佩服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李洪志大师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从小到大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很少气恨，但会积累一种莫名的悲伤与思念。这是我内心的最大魔障，也导致我在情上遇到很多的磨难。我决心除根时，在空间场中看到了封印的黑桃心，才知道这种感受是旧势力机制。随着精进，很叹息过去在修炼与救人上的遗憾，但同时我想到莲花色，乱伦妓女，当善根善缘成熟之时，能很快成为勤奋精进的释迦牟尼的神通第一的女弟子。过往已去，佛法无边，逆水行舟，莫留恋，莫踟蹰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的修心历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0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是师尊把我从红尘中捞起，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是师尊让我从迷茫中醒悟，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，是师尊把我从浊世中捞起，让我成为一个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，沐浴在浩荡佛恩中，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。 这几个月来在修炼上有了一些心得体会，写出来证实师父的伟大，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希望能使不明真相的世人通过我的变化明白大法的基本真相。我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，去年五月份入职了一家新的公司，这家公司的老总和我颇有缘分，自我入职开始便对我委以重任，公司的大事小事都要跟我商量，帮他管理公司。我规范了管理制度，梳理了岗位职责，为此老总觉得我比较专业，我们互相协调配合得很好。我从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上下载了很多同修创作的歌曲，就在每天上下班路上听，此时开心的像过大年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利益心。去年12月4日这天，老总对我的态度忽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莫名地跟我说，公司的老员工去年因疫情有6个月没发工资，大家都依然主动地好好工作。我说，那很好啊。可从那天开始，他看到我从主动打招呼变为视而不见，从笑容满面到面无表情，从热情关心到基本不理我，即使在我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，他都不置可否，不看我一眼。甚至有个老员工被甲方投诉，他都说是我造成的，因是我没有给他介绍更合适的员工。一天老总给我发短信说，老员工某某人很可靠，我马上知道我是被销售主管向他告状了，是因为我跟销售主管私下讨论过工资发放的问题，对2个月不发工资违反劳动法说了一些话，并向销售主管询问甲方回款的事。不知道第二天销售主管跟老总说了什么。我向内找，看到我和老总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，是因为我不修口，对利益的执着造成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不认为我对金钱有执着，因为我经常会忘记自己的存款有多少，也不记得每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。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担心会有经济危机，有了存钱的意识，加上不能按时发工资，就暴露了自己这个执着钱财的心。其实还有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利益的心，比如去超市忘记拿购物袋，花1块多钱买个塑料袋都会觉得贵，在公司用纸比在家里用的浪费，看不上小气的人，赞赏大方的人等等，这些都是自己执着利益的体现。如果没有对利益的执着，该买就买，无论大事小事都不动心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法，怎么还能看大方的人顺眼，瞧不起抠门的人和存钱的心呢？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的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，以后不再考虑工资发不发这个问题了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中修取名。前一段时间，公司的前台工作人员请产假，没有招聘新人，我就自告奋勇地去做了前台，想的是给公司节约用人成本。我以为只是坐在前台，我还有自己本职的工作，可没过几天，老板给我安排了很多行政的工作，比如取快递、订水、给客户倒水，还要接受老总的各种指使。有一天老总回公司后，朝我莫名其妙地发火，说前台的大纸箱影响美观，就不知道放库房。我心想，这个纸箱又不是我的，也许别人要用的呢，我就没说话。本来想让一个男同事帮我，想到这是我的事，就不麻烦别人了。如果让他来帮我的话，我这不是又给他安排工作了吗？我拖着大纸箱走过办公区，放到了库房。后来我悟到，这是我不修口造成的。因下午我跟同事发了牢骚，是师父用此来提醒我，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12月底，公司来了几个客户，中午在公司会议室吃饭，他们吃完以后，老总出来对我说，你去把桌子收拾一下。当时办公室有10几个人，我说好，但心想，真把我当前台了，感到很不愉快。我坐下来平静了3分钟左右，梳理了一下思路，打算去跟老总说，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。 刚走进办公室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的头痛死了。”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说了一些别的事出来了。我鼓起勇气拿了个垃圾筐，走到会议室，把门关上，把他们吃剩的饭盒放进垃圾筐，然后擦了桌子。我推门出来的时候，该做这件事的同事睁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好像说：“你还能做这些，真意外。”我的心里翻江倒海，委屈，愤愤不平。晚上回去学法，心自然也静不下来。真的是越怕什么，越来什么。第二天，这几个客户又来谈事，中午在这吃饭。我压力很大，不想再去给他们擦桌子。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。在他们吃完推门出来的一瞬间，我反弹性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出去了，刚好被另外一个同事瞄了一眼，我觉得自己被看穿了。没几分钟，有同事拎着垃圾袋出来了，我如释重负回到座位上，忽然想起来同修写的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说他因为修炼遭邪党迫害，回单位后失去原来的职位，被指派在单位打扫厕所，可他每天乐呵呵地把厕所打扫得很干净，同事依然对他很尊敬。想到这儿，觉得自己跟同修比差距太大了，很惭愧。我找到了自己严重的面子心、求名的心、高高在上的心、求得别人尊重的心等等等等人心。一天下午，老总外出，刚好有他的快递，他给别的同事打电话说：“你别去取，就让某某某指我去取。”说话的口气还恶狠狠的，正好被我听到。外面正在下雪，很冷，地很滑，我就去了。我没想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我去做。取快递回来的路上想起一件事，我就笑了。刚来公司的时候，老总特别关心地跟我说，有事给他打座机，别来回跑，别累着。那一天老总路过前台，我刚好在和一个新员工聊天，他很大声叫我的名字，说办公室绿植的叶子都黄了，你倒是浇浇水啊，把黄了的叶子摘下来。考验又来了，我表面上乐呵呵地答应了，心里却想着，我来公司是做管理工作的，这都是在做什么呢？老总对我种种刁难，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都出现在脑子里，觉得他处处在针对我、整我。我在公司每天都在战战兢兢的工作，我问自己，怕什么？哦，怕他让我没面子，让我下不来台。他对我发火的时候，我一句话都接不上，每每这时大脑一片空白，每次一离开他，脑子里突然有了思路，刚才该这么说，应该那么说。我跟同修说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同修说，为什么你总事后想起来怎么说，想起来要说的话还都是人心，是师父不让你说话。我恍然大悟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的这种状态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。元旦放了三天假，我想我得好好学法，静心挖挖自己的执着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跟妈妈同修说，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办公室给花浇水、摘花的黄叶子、干保洁阿姨的工作，想在放假的前一天去公司把这些弄好。妈妈问，你这些虚荣心什么时候才能去呢？是呀，这么点事我都拖了快一个月了。我把心一横，想上班的当天早上浇花摘黄叶子，不去想同事怎么说怎么看，并想好先把大厅的花浇完，再去几个副总办公室浇。这么一想，心里轻松了，没有任何负担。结果上班那天到了公司，看到绿植上有水，一片黄叶子也没有，原来保洁阿姨已经把这些活干完了。我当时激动的眼泪快流出来了，心里默默地说，谢谢师父。从这以后，我每周一的早上用大的花瓶装上水，来来回回接水浇花， 心里再也没有了委屈、抱怨、求名的心，只有这些植物，要把它们照顾好是我的责任。看到它们长得生机勃勃，我就很开心。老总再让我收饭盒、擦桌子、给视察的领导倒水，我都能平静地对待，高高兴兴地去做好。就这样心一横，师父把我的执着心拿下去了，真神奇。如果不修炼的话，我可能早就跟老总嚷嚷起来了，也可能早已经辞职不干了。在常人中，为争一口气离职的例子太多了，有的还大打出手，甚至因为关系处理不好被告上法庭呢。这段时间，我尽量不跟老总接触，他的讽刺、挖苦、反对的话，凡是让我难受的话和事儿，我知道都是好事儿，但是心态时好时坏。有一次要下班了，我去他的办公室放文件，说到了现在的疫情，他小姑子刚好也在，就特别生气冲着我说，疫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要有关系也是跟公司有关系啊。意思是只对他们的利益影响大。老总笑嘻嘻地看着他，我尴尬到极点，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哭了。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这次我找到了讨好别人的心，看别人脸色，我决定以后不再没话找话说了。是啊，疫情跟大法弟子没关系。我每次去老总办公室，老总都会说我工作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有的文件只看了一眼就说不行，说一些很难听的话，有时候甚至说忙，故意让我站那等他。我看着他一边敲着键盘，一边跟别人聊天，我往往站了好几分钟了，他才问我有什么事。有好几次我都想问他，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，我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了。后来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算了吧，就算问了他也不见得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第三部分，修去妒忌心。修炼以来，感觉最难去的是妒忌心。在这次去执着中，我的妒忌心凸显出来，并被放大了无数倍。首先表现在对向老总告我状的那位主管身上，我认为他人品太差，不值得信任。当我看到老总跟他关系好，有说有笑时，我的心里就愤愤不平，他也处处提防我，以为我也会去告他的状。所以我每次去老总办公室汇报工作，他都异常紧张。我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，这几个月以来，我都认为在他告状的这件事情上我没错，我认为一定会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。每次学法的时候都想善待这位销售主管，但是回到现实中，连中午吃饭都不想看到他，心里很苦，甚至每天练功和学法都因此静不下来，思想里都是他怎么怎么不好。他每次路过前台都哼着小曲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，显然是表演给我看。这个时候我就更生气，这个环境很不好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堂堂正正地面对这件事情，加强学法练功。期间也想过换工作，可是找来找去都没有合适的。后来面试了一家公司，并收到了入职通知书。在给师傅上水果的时候，从果盘里掉下来一个枣，还摔破了。枣和找静音，那不就是会摔会走弯路吗？谢谢师傅的点悟，让我得以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继续修炼。我时常克制自己，在汇报工作的时候绕开这位主管，可是越想绕开越是绕不开。老总好像隐约地发现我有些针对那个主管，就跟我说那个主管怎么怎么好，人品多么正直。我想反驳他，可到关键时我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哦，是师傅不让我说，让我休口。年底发奖金的时候，是我和老总给员工装红包，有15000、5万、2万、4万、10万、50万、100万的。他对我说，有人说给你5000，我说给8000，某总说给1万，你说我到底给你多少呢？ 我笑呵呵地说，您给多少都行，给或不给也都行。他说，不给不行，那就给你10000吧。我来公司8个月的时间，我的奖金是最少的。老总说的这些话，我并没有多想到底是谁说的，但是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。对修炼人来说，除了保障日常生活之外，其他都是可有可无的。修炼人是不执着利益的，不争不抢。我知道这10000是师父给我的奖励，谢谢师父，不精进的弟子让您操心了。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老总对我的态度稍微有一点点改善。前几天我有事找他，他不在办公室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听到楼道里他的电话在响，但没有接电话就直接挂掉了，然后看到他从我办公室门口走了过去。我有些沮丧，但很快就平静了，我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符合法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对这位销售主管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质的改变。我不再关注他，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他高兴了，我会为他高兴，见面主动打招呼。虽然他还是看我很厌恶的样子，我知道是我没做好，我还要继续提高，不断向内找，无条件的修自己。这是我这5个月的修心历程。弟子修得不好，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抓紧时间精进实修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叩谢师父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